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地方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那这个第一节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这个道成肉身呢，就是神成为人啊，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啊，2000年前降世为人啊，那他住在我们中间啊，就是我们人的中间啊，神成为人来住在我们大家的中间啊，为什么？充充满满有恩典啊，也有真理啊，所以主耶稣来世界上就是要啊带给我们啊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哦，所以信耶稣如果能够领受很神很充满的恩典跟真理啊，信耶稣是一种享受啊，不是一种担子，也不是一种很不得已的事情。好，我们看17节哈，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中文啊有这个的恩典啊，这个旁边有点点点，这个点点点就是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了。哦，所以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从他的丰满，啊，从神的丰满，或者说从主耶稣的丰满，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哦，神是丰满的神，丰富的神，所以在神没有缺乏。因此这个诗篇说神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啊，这是真的啊，因为神是丰盛的神，丰满的神啊。那这个神的丰满呢，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呢啊？这里说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因此这个神的丰满就借着他的恩典啊临到我们啊。然后17节哈，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同呢？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律法叫人知罪，我们人是软弱的，律法没有办法完全行得出来，所以法律越多条，犯的罪越多。这个证明人的罪性啊，所以律法没有办法救人，但是律法的用意是好的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在旧约时代的律法里面很严厉啊，因此在旧约时代人就会害怕哦，他们来到神的山会害怕啊，因为那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啊，那里面啊人所感觉到是神的威严啊，神在看人的罪，神要惩罚人。那到了新约时代啊，这里说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新约时代哈，我们所说的是恩典还有真理啊。当然，最大的恩典就是赦罪啊，是我们跟神啊复合，成为父跟子的关系啊。但是除了这个恩典之外哈，还有很多啊属灵属世的恩典啊。所以这个16节说哦。我们都领上了，而且恩上加恩，那这个恩上加恩要怎么去解释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今生的恩典加上来世的恩典，也可以指示说，在世界上的恩典加上属灵的恩典，那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啊，当彼得年纪大的时候啊，他写信要勉励当时的基督徒。在最后的结论里面啊，他这样勉励他们，《 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彼得啊，在这里讲的这两件事情，跟约翰一书第一章讲的两件事情一样啊，恩典跟真理啊，知识就是真理。但是彼得特别讲说要有长进啊，那什么叫做有长进呢？啊，就是说要有新的恩典来取代旧的恩典，这个叫做有长进。哦，当然我们信主久，我们一直在见证说，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有什么体验，那很好。哦，我小的时候有什么体验，很好。哦，但是如果恩典上有长进，哦，我们可以常常有新的恩典啊来分享。哦，去年，哦，甚至上个月，甚至昨天，甚至今天，哦，常常对神的恩典有新的体验，啊，这个叫做在恩典上有长进，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知识上有长进，哦，这个知识上就是说，哦，对属灵认识神的知识，啊，有一直在进步，那知识越进步，我们对神认识越深，我们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行事为人越能够得到神的喜欢。而且我们做见证也越多的材料，哦，那我们现在就在想啊，为什么彼得这里要强调说在基督的恩典上要长进啊？我想用这一点跟大家来学习。好，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所以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的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啊，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啊，从来没有得着好处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哈，人的心靠恩得坚固才好，才是好的啊，我们的信仰哦，要靠着恩典才得以坚固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常常有新的恩典啊，哦，我们的信仰会越来越活泼啊，哦。如果我们信主久了啊，哦，都没有什么体验啊，哦，到最后信到最后，到底有没有神啊，哦，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啊，哦。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有新的恩典，有新的体验，我们常常会感觉到神是真的，神是活的，而且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与我同在啊，这个心呢，啊，很坚固，因为有恩典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啊，比方说比较少受教育的这个年纪大的一辈啊，哦，你会叫他翻圣经，有时候他也翻不出来啊，啊，圣经也不是懂得很深。哦，但是你要叫他说不信耶稣，他做不到的。你叫他说离开真耶稣教会到其他教会，他做不到的。哦，那为什么？他说是圣经不是懂很多，哦，因为他的心是靠恩典得坚固的。哦，那我们看很多人呢，啊，虽然道理不是很懂，他生活中很多体验，哦，就这个体验是他的信心很坚定，哦，他不会动摇，啊，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动摇。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要常常有新的恩典，啊，这样我们的心呢，啊，常常才会啊感受到神的爱，啊，常常才会啊被神感动啊来亲近他，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哦啊开始远离教会了，哦，啊，你就会可以发现呢，啊，他已经失去，他已经对神的你没有体验，他才会开始离开教会，哦，啊，常常是这样子哦。我们看那个诗篇的一百零六篇啊，诗篇的一百零六篇啊，诗篇的一百零六篇啊，十三节啊，一百零六篇十三节，等不多时他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啊， 这个地方讲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哈，等不多时，他就忘了他的作为。那这个神的作为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九节讲，他斥责红海，海变干了，带领经过深处，如同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中救赎他们。十一节，所以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十二节，那时他们才信他的话，歌唱赞美他。所以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啊，经历神所显现十大的神迹。那最后就是红海分开，那红海分开，埃及的追兵也来到，但是忽然间他看到，然后那个他们所走过那个干地，海又合起来，结果埃及的兵全部被海吞灭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欢呼歌唱赞美神，他们对神的信心大大的增加，因为他们看见神给他们恩典，但是等不多时，他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然后十四节开始就开始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常常有新的恩典，我们常常会提醒自己，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会亲近神。我这次到南非去两个礼拜，我们的南非有很多中国大陆去的信徒，那有的住得很远，开车大概三个小时，所以说也到教会来聚会是很困难的，但是神都用一些恩典在提醒他们，所以他们就会来教会聚会，有一个信徒那个传道人打电话给他，他都不愿来，而且传道要去看他，他也不要。后来他开车子开很快，车子跟人相撞，结果在路上滚了三圈，滑了差不多100公尺，整个车子都撞扁了。那个人来个救护他车子已经扁了，然后从里面把他拉出来，他看到他身体一点都没有损伤，但是车子已经没有办法用了，扁了。那他看到神给他这个恩典，那他就开始来亲近神了，信仰就开始恢复起来。那转到去访问，他也接受，然后也到教会里面来聚会，所以这个神的恩典真的要提醒一个人神很重要使一个人能够回心归向神那另外一个在也是离开教会很远的在南非现在非常危险他每个信徒都被抢过那另外一个信徒他被枪打了。被枪打的信徒有两个有一个生意做得很大都很早来教会，那后来他买一个房子，他那个一个房子他都不交房子，后来他就找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去那个找那个房主叫他交房子，那个房主就从抽屉拿一支枪就开始打那个信徒大声喊哈利路亚，连跑带叫，他就跑到街上，他身上中了好几枪，但另外一个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就被打死，但是他没有死，后来被送到医院去，感谢主啊，没有打到重要的部位，后来就好起来，那在那一次的意外里面，他体会到神的保守因为跟他去的另外一个被打死了，他虽然中了好几枪，神保守他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从那一次他体会到神的恩典他就回头。不然他从小一直受洗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好像觉得没有神也没有关系不会感觉到活在神的恩典中。那一次特别神保守他他没有被打死，他就恢复起来，而且很热心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很热心在聚会那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是我们的信仰靠神的恩才可以坚固如果我们道理一直听，生活都没有体验听到最后好像没有神也一样因为这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越多体验，我们越觉得说神真的很重要，这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很有关系的。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样才可以坚固我们再来看一段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啊。提摩太是年轻的一辈，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大概已经到传道的末期，那他栽培提摩太就是要把这个圣功的棒子交给提摩太，这是年轻的一辈，所以他说我是在真道生的儿子，所以这个提摩太前头书对提摩太有很多的指示，那其中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当然人要承受责任，大家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能够让我们很刚强来承受这个责任，是因为有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才有办法来承受这个责任。好像当时摩西要把圣功的棒子交给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神对摩西这个约书亚鼓勉励你要刚强，摩西也对约书亚勉励你要刚强。那真的，我们后来看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百姓跨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你看约旦河河水滚滚的，涨过两岸了，他怎么过去？是神的恩典，踏进去约旦河就干了。耶利哥这么高大，是怎么把他打破？也不是用冲的，死了几千人，终于把他攻下来，没有。是靠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方法这样绕，到最后他自己倒下去了。所以约书亚能够把工作做好，把这个责任能够做好，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刚强起来。而今天我们教会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传福音越来越难。世界上生活上的担子，再加上今生的引诱这个很多的事情越来越难，不但传福音越来越难守道也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把这个信仰持守都不简单了，更要把它传出去也不简单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刚强起来。那我们想，我们教会从过去到现在是怎么发展到现在这个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任何一个人那我们讲我们教会将来要怎么发展呢？这个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什么，这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神的恩典降临了圣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在恩典上有长进，我们个人要有长进，信仰才会活泼，我们教会在恩典上要长进，那我们所从神领受这个责任，我们才能够扛下来。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请问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恩典上有长进，就是恩上加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先后要分清楚这时候我们要体会更多恩典的一个秘诀先跟后要分清楚我们现在来看列王记上19章，列王记上19章我们看17章哈，列王记上17章，17章13节，列王记上17章13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这里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先哦，我先呢，然后才是你跟你的儿子， 那以利亚做讲这句话之前啊，他特别说不要惧怕。那为什么他要讲不要惧怕呢？啊，因为十二节啊，以利亚要叫他做饼的时候，他说啊，我只有一点面，然后瓶里只有一点油，那我现在只是去找柴，我跟我儿子做饼，我们吃的就死了，所以这是最后一块饼，我们吃的就死了。哦，那我们如果换我们来想哦，你家里面只有最后一块饼，你跟你的孩子吃的就要死了。那现在有另外一个人来说你先给我，我们会这样做吗？哦，可能我们的份可以先给他，但是啊，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的份也给先给一个陌生人吗？这是很难的，啊，这是很难的。啊，但是以利亚说啊，你要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啊，那下面就说哈，啊，十四节，因为神以色列的神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啊，瓶里的油也不缺乏。直到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啊，这个十四节就附带一个应许，啊，你要把先后分出来，附带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那个面不会减少，油也不会减少，一直到饥荒结束，啊，那你这个应许要怎么让你可以体验到呢？你要先做一个饼给我，啊，以利亚是一个神人，是神差他到。哦，神差他到寡妇的家，啊，所以他代表神啊，是神差他去的。哦，那你要先做给我，然后下面这个应许就会实现。哦，结果这个寡妇真的，他就先做一个饼给以利亚吃，也真的照着神的应许，那个油没有减少，面也没有减少，一直到饥荒结束。哦，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从那个寡妇先做了一个饼给那个。啊，以利亚吃以后，神的恩典哦，每一天用不完，在他的家里，一直到饥荒结束，啊，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寡妇啊，啊，把自己的需要摆在前面，啊，我自己先吃，因为这个饥荒最后一块饼了，那下面一句话，神的应许就不会实现了。也就是说，那个面不会减少，油不会减少，这个应许就不会实现。那个应许不会实现，那寡妇跟他孩子真的吃了就等死了，啊，因为没有恩典，没有恩典就死了，哦，那他不会死，因为有神的恩典呢，啊。为什么有神的恩典？因为他先，啊，做给神人吃，把神摆在前面，那自己摆在第二。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呢，啊，当然你要跪下来祷告，一直求神给我们恩典，哦。但是除了祷告之外，可能生活哪一个部分要调整，哦，要把那个先跟后要调整。那这个神如果看我们把这个先后调整变成他比较重要，哦，他的重要超过我自己的重要性，那神的恩典就降临了。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调整，哦，我们是一直跪下祷告，神啊给我恩典，很可能我们没有什么体验，哦，因为我们没有调整。所以要体会到神更多的恩典，新的恩典取代旧的恩典，哦，一定要优先顺序要调整，哦，神所需要的要先给神，哦，然后我们自己放在第二，那这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个油不会减少，面不会减少，哦，所以不要怕，哦，不要怕，怕什么？我现在生活很困难啊，那如果我献上十一捐，我生活怎么够用呢？那这个就是怕啊，好像这个寡妇一样，为什么会怕呢？我这剩的最后一块啊，但是神说，哦，你要先把这个神的物归给神，啊，然后神要打上窗，打开天窗赐福给你，你要先这样做，哦，把这个次序调过来，把神摆在前面，哦，然后神的恩典就会临到。那如果这个次序调不过来，我们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可能对神的恩典体验不会多。啊，因为我们懂，但是我们调不过来，哦，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要去想哦，为什么很多人得很多神的恩典，哦，你仔细听啊，啊，大部分都是把神摆在自己的前面，甚至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常常想啊，哦，我们哪一段时间得神的恩典特别多， 哦，那一段时间常常是我们把神摆在我们自己的前面，啊、哦，我们很忙，但是哦，神的事情，我们把自己的事情都暂时搁下来，来做神的事情。那就因为这样，我们感动了神，哦，对吧？好像说，我听过好多见证啊，好多次，就是祷告求圣灵，求了很久，哦，都得不到圣灵，哎，但是，他去看一个姐妹生癌症。好，他觉得那个姐妹很痛苦，他就为那个姐妹迫切祷告，他就忘记求圣灵了。结果祷告的时候，他得圣灵，啊，因为他把别人的需要已经放在自己的需要的更重要，所以他就感动了神，神就给他圣灵。哦，那也有这个自己没有得圣灵，一直为别人求圣灵的，结果自己得圣灵了。哦，这个见证也有。哦，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有恩上加恩，哦，在恩典上有长进。生活当中要调整，不只是说祷告一直求，哦，生活中要调整，哦，要把神摆在比我们自己更重要的地位，哦，那恩典一定会降临，哦，所以主耶稣在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哦，那日用的饮食都要给你，哦，那有时候我们到晚上来聚会，礼拜三礼拜五其实我们生活，大家都会相当的累，哦，但其实这个敬拜神哦是一种享受，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哦，把神摆在自己的前面更重要，常常神的恩典就这样临到我们，哦，所以很多很小的事情上啊，都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神很重要，哦，那如果我们认为神很重要只是一种顺便，哦，那这怎么感动神？这就很难感动神，哦。不方便，我们也把神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这就容易感动神。好，我们再来看啊，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啊，我们今天能够有丰富神的恩典，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天上他是丰富的，因为他是神嘛，啊，丰盛的荣耀，哦，一切都有。但是当主耶稣成为人在地上，他变成贫穷，什么都没有，就因为他在地上降世为人，成为贫穷，所以救恩被成全了，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才能够丰盛，啊，才有恩上加恩，哦，那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哦，我们看下面哈，第九章啊，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啊，这里讲种跟收，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使徒行传保罗讲施比受更有福，啊，能够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恩典啊，这是一种福分，啊，但是能够施恩典给别人，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这是更大的福分。所以叫做更有福，哦，是有福，而且是更有福，啊，为什么更有福？因为第六节说多种的要多收，那不种的就不收，就没有收了，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多得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多种，就多收，哦，那这个多种是什么？我们看在这一段时间第十节哈，那四种可他种的四粮给人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十一节，叫人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哦，就借着我是感谢归于神，哦，这里讲啊，说让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哦，所以这里因为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有在攻击啊，这个当时的其他教会还将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保罗就告诉他们了，啊，这个第八节哈， 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给你们，是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哦，这是真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像一口井水啊，如果那个恩典啊，好像那个井水，我们都没有打出来用啊，结果那个井水可能停在那个地方20年都是那个井水，那个水已经在那20年就不动了。哦，但是我把那个井水打出来。哦，你看那个井水好像干了，哦，但是你第二天早上看起来，哎，那个井水又满了，但是那个新的是新的水，啊，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啊，神就是那个泉源，哦，我们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啊，好像我们少了，啊，我们疲倦了，啊，但是，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又丰丰富富在我们身上，我们又能够跟别人分享，哦，所以这个就是啊恩上加恩，而在恩典上长进的秘诀，哦，要把先后分清楚，哦，而且要多多分享神的恩典给别人，哦，那对整个教会来讲啊，我们要让神的恩典充满，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圣洁，而且被圣灵充满，哦，所以以西结书说，这个甘霖要降啊，在福源要降在那个山上啊，必有福如甘霖降临在山上。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得圣灵的时候，大家被圣灵充满，开始啊，神的恩典就很丰富，大家蒙大恩。第5章里面讲，大家蒙大恩，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整个教会如果恩典上要长进啊，要被圣灵充满，有神的同在。